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下》第十三章，《列王纪下》第十三章，《列王纪下》第十三章记载到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王之间的交替。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讲到的。以色列王虽然他们交替，但是有一件事情都一直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悔改的，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重的那罪，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那么第三件事情讲到的就是以利沙他的过世，在过世以前他为以色列王说了让他做一些事情，代表一些真正的事。我想从这几方面读了以后呢，我就有点分享跟大家讲。你任何一个时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也好，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也好，到了一定时间他们都要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不要摆在说哎呀这个领袖好这个领袖不好，因为这一些领袖，这一些以色列也好，南国北国的王也好，有一天他们都要过去。我们的心是真正的跟随耶和华。你看今天多少人把他的眼目是定睛在所谓属灵领袖的上面，是吗？当在这个时代里面，当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那个属灵的领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要怎么办呢？那才是考验你到底是要跟随神，还只是跟随所谓属灵的领袖，所谓属灵的长辈。这是一件很，至少在我的里面觉得是很我没有办法体会的。我不是不尊敬我的这个带领我的传道人，但是我永远知道他是一个人，他一定也有软弱，他一定也有这个很多的不完全，很多的有限。虽然他是我的牧者，我不会把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念都摆在这个领袖的身上。他软弱时他也跟上帝交代，那么他软弱时让我看见说，你看连你的老师都会软弱，你也要谨慎，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看今天多少人呢，哦，这个好像把一个属灵的领袖、教会的一个什么牧师、长老的好坏，变成是看得那么的重，比看重耶稣还要看得重，比看重我们的神还看得重，觉得说这一个团体的这一个人好跟坏，好像决定了什么什么。但是我在读《列王纪》上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一个不管是南国北国的王，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只是阶段性的在这个位置上，而真正永远不改变在神百姓中间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件事情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清楚了，我们不会完全定睛在所谓属灵领袖长辈的身上。他们好固然对我们神的儿女百姓是有益处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假如这些人只是跟着这个王好，不允许他们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他们现在暂时不做，等到有一天怎么呢？等到有一天这个人走了以后，因为他们看了这个王嘛，是不是啊？他们怕这个王嘛，他们听这个王嘛，但是心里面真的敬畏耶和华吗？假如不是的话，这个好王有一天他不会长命百岁，他有一天要走了以后怎么样，就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可以依靠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学习真正的敬畏神。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第一点我要分享。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北国，北国不管换什么王，里面总有一句话，接续的那个新的王，他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重的那罪。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再讲一下，很可能在我们生活周围都会发生这些事。 怎么讲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接续他爸爸的时候呢，不听信这些老臣们给他的建议，他要骄傲，他要比他的爸爸所罗门还厉害。他说我爸爸的什么他好像比他爸爸要更厉害。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导致十个支派就这个不再跟随罗伯安。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国家就分成北国十个支派，南国犹大两个支派，北国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其实有的时候人之间会分裂，分这个东西也是人之常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人之常情，人的软弱一定会的啊，是这样。虽然说神的心意是大家要合一，但是人的性情里面就是要分啊，是这样。但是真正分了以后还可以合，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因为那时候北国十个支派就拥戴耶罗伯安做王，而这个耶罗伯安怎么呢？有一点心机，这个耶罗伯安呢有一点政治的看法，他怎么想呢？他说好，假如我北国的人十个人，北国十个支派人，他一直到耶路撒冷那边去，这个敬拜耶和华神的话，早晚他们的心又要归南国。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这个耶罗伯安怎么样？耶罗伯安就在以色列地，就是所谓以撒玛利亚为他们的中心，但是他在以色列十个支派所在的地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但，这两个地方怎么样呢？不管是历史的渊源也好，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设下了两个金牛犊，以后怎么样？就跟北国十个支派说，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礼拜了，这你们就在这里礼拜就好了。以至于在耶稣那个时代去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我们的祖宗说敬拜神应该在山上，你们说在耶路撒冷。但是神真正的心是什么呢？神真正的心是真的让神的百姓用心灵诚实在那边敬拜神，而人呢，人却是要分，你到他那边去敬拜聚会了，会影响到以后我的什么。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哈，慢慢你去看，等到人跟人在聚会里面要分裂的时候，你看谁限制谁，不让人自由的选择去聚会的话，你就知道谁是耶罗伯安。而这个耶罗伯安怎么样的是以后会让这一群人不管谁出来做领袖，这一个罪一直不能够离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限制神的百姓去哪里敬拜的这样一种的心态。这叫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你做得好，耶路巴你做得好，就是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殿到底是神应许许可神的百姓这个所罗门建起来的圣殿，而你在那个地方搞的这个但或者这个伯特利，那是你的想法，不是这样吗？怕什么呢？怕他们，你做得好，你怕他们去敬拜神会反抗你吗？除非你行得不讨神的喜悦，你就是控制住他们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带来神的咒诅。所以这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什么？他限制神的百姓敬拜的自由。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一般人不体会。今天我要讲的是，等到有一天你有点影响力的时候，你可以去邀请别人来参加你的聚会，你有没有去拦阻来参加聚会的人去别的地方聚会？这样的心态，耶和华在那个地方检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今天到底别人 别人因为是我们的缘故，他里面很想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他不去是因为我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缘故的话，那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假如一个人想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而别人禁止他，那是别人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今天我们很自由很释放的心甘情愿的在哪个地方敬拜神吗？还是我们真的会拦阻别人，使别人想到他心甘情愿愿意去什么地方聚会，而成了他心里面的一种的难处呢？这些东西当我在这边看到北国跟南国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今天有多少的人也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为了宗教的利益，为了什么样的一个需要，拦阻别人自由的去敬拜神，就是怜悯我们。这是我交通的第二点。第三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同样南国北国，同样都是亚兰王在那个地方，哈薛在那个地方要这个攻打他们。我们总觉得说犹大国正统是大卫子孙坐在国位上的是比较正统的，而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是其他十个支派所组成的一个国家，它是比较不正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不是你正统你做的就对，不是别人不正统别人做的就不对。我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前一章圣经里面，那章圣经里面看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哈叙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王怎么样，以色列我们讲的不正统的以色列的王怎么样呢？他居然会呼吁耶和华，求耶和华的帮助，有没有？啊，这是今天我们读到的，以色列王他会呼求耶和华的帮助。我们说以色列国，哎，这个是从这个大卫的国里面分出去的啊，好好好。他不正式，但是奇怪。他的领袖他的王会向耶和华呼吁，耶和华就兴起勇士来怎么样，兴起勇士来这个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辖制，耶和华给以色列人赐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他就脱离他们。这个拯救者是谁不重要，有没有？连名字都没有讲吗？有的时候当神兴起一个拯救者的时候，那一个被兴起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他留名不留名，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把他看作是 somebody 还是 nobody， 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个。神使用他完了以后，把以色列人救他们脱离了亚兰王的欺压，怎么样呢？哎，圣经就轻描淡写记载过去了。今天我们不是呢，我们做了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就希望人家都知道，希望人家夸奖，希望人家说这个功劳是我的。其实一个真正被兴起的拯救者，他的名字有没有流传万邦，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到底怎么样，其实那位被兴起的拯救者他并不在乎这些。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圣经记载的时候，哎呀，我说多么美好啊！一个被你使用过的拯救者，他在你眼中看为宝贝，但在世界上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呀，太美好了，太宝贝了，省得怎么样了啊？树大招风啊，是吧？嗯，就是怜悯我们啊。但是我话讲过来讲什么？犹大王前面一章。这个犹大王前面一章前面两章，犹大王也同样遭到亚兰王的攻击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比较正统的领袖，他居然会把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跟他自己王宫里面的东西，他没有求耶和华的帮助，他居然用这些东西贿赂亚兰王，使他得以逃过亚兰王的攻击。弟兄姊妹，不要在名义上讲我是正统你是不正统， 不正统的地方的人，他知道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帮助他。你觉得你正统的，你在那个地方用你自己的方法贿赂你的良心，贿赂这个欺压，欺骗自己。今天我们遇到多少的仇敌的攻击，我们不是呼求耶和华来解决，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的方法在那个地方来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说我是正统，你是不正统。正统不正统意义在哪里啊？那一个懂得呼求耶和华来帮助的，耶和华才会兴起拯救者。今天当我们碰到任何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小方法小脑袋来让这个问题好像表面上的过去了，让我们因为呼求耶和华，是耶和华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了仇敌的攻击，是吗？最后一点我要交通的是关于以利沙。以利沙在神有，以利沙在灵，以利沙在被上帝用，他到了时候他就会离开，是不是这样啊？我要讲的是，当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他要去面对上帝。不要觉得你在世界上被上帝利用你就可以，而且那个被神利用有的时候还是自我的感觉，还不一定是上帝用，了解吗？我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被上帝用了那一下下是哇，我就是神人了，神人也要死，也要面对神的面。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今天讲的真真有词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面对上帝吗？我在这边想到以利沙要死了，我就突然想到说，以利沙，以利沙，你要死了，你怎么样在那边咒诅人，对不对？这个火从这个天上下来，那么50个这国王派去请你的人被烧死，第二批又烧死，你要怎么跟上帝交代啊？啊，那些孩童调皮是吧？说那个秃头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就咒诅让这个林子里面跑出来熊是吧？那把他们都咬死，你要怎么跟上帝交代？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人我做了一件事情对，以后我所做一切的事情都不需要跟上帝交代。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以利沙，我替他捏把汗。以利沙，以利沙，你是个神人，你不是不会死的，你要死了，你死了以后，你这些事情啊，你怎么去跟神交代啊？那是我杞人忧天呢。那我的意思来说，我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来面对这件事情。什么面对这件事情？在我在去而未返之前，我总要在神的面前把我做的对不起神、对不起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好好打理清楚。至于说别人对得起人、对不起人、对得起神、对不起神，是他要去处理的，我做的事情对得起神，神喜悦不喜悦，对得起人，至少在世人的眼中，我们一定要好好打理清楚。哪怕是神人以利沙，也要有一天去面对上帝。他是神人，他也会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以利沙在死以前，假如这个王不去找他，不去问他，啊，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去看他，他为什么哭？爱以利沙来，还是因为说以利沙不在了，他不晓得去找谁？他难过到底是为以利沙难过，还是为他自己难过？你看我们今天多少人在那边流泪，他是为自己这个难过，还是为别人难过？你为别人难过，神还纪念；你为你自己难过过什么？以利沙死，以利沙活，以利沙死了你不能利用他，以利沙活着你还可以利用他吗？这样的一种的哭，这个眼泪值钱吗？哎呀，我看到，所以别人替你鼓掌，你也不要高兴；别人在你为你哭，你也不要说是这个被他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斯，他听说以利沙病了，他下去伏在身上哭，到底是因为他爱以利沙，舍不得以利沙走啊，还是 还是因为伊丽莎走对他有损失有影响，他以后不知道要去找谁来告诉他他 将来前面的事。所以别人的哭，别人的笑，别人对你的夸奖，别人对你的褒贬重要吗？不要昏了头，不要别人夸奖你两句就以为在天上了，是别人夸奖你衬托你在天上，人家手一放你会摔在地上更重。别人在那边批评你，你要难过吗？上帝正在说，孩子你做得好，大家都在批评你，你需要难过吗？啊！第二个我要讲的，伊丽莎虽然快要死了，在他在病床上得了必死的病，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神人，他到时候也免不了人世间所要遭遇的事啊！大家了解，不是说一个神所重用他就不会病，是吧？啊！今天有一派人是这样说的，对，他今天大声说，上帝很幽默呢。你越是大声说，上帝让你学这门功课的理由就是让你讲这样的话，让你会生病呢。我倒不是咒诅人啊，我只是这样说，上帝都是很幽默的。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要按照你一套想法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结论推想，是不是啊？没人这样，你真是做推想，你也可以跟他讲，这个不是神讲的，这是我的推想，你不要把我的推想当作真理啊，至少谦卑一点嘛，不是这样吗？而我觉得伊丽莎最宝贝的是，当一个人在病床上得了必死的病，他还有心去帮人家什么吗？伊丽莎是至死仍然忠于神所给他的托付，这是我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来找他说，我父啊，以色列章程王命啊，以色列对他说，伊丽莎很知道他来干嘛。知道他来干什么？现在这个亚兰王哈叙来这个便哈达他的是来这个地方要来给你打仗，你要去打仗了，你到底你在紧张的事情，你来找我是为了我生病来看望我，还是你想你知道你心里面一些什么样的疑惑要来找我？伊丽莎心里很清楚，不管是神感动他让他清楚也好，是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也好。假如说这个王以色列王约阿斯下去真正为了关心他，他就说你放心，我是神的仆人，我知道神我的病不会好也没有关系，有一天神接我到那里去。这个伊丽莎讲这个话就证明说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是专门去看望他的病，但是伊丽莎看到他下来为他哭了半天，讲了这些话，我父讲到这些我的什么火车马兵啊这些东西，伊丽莎怎么回答他呢？因为伊丽莎知道他的心，我再说伊丽莎这个知道是耶和华上帝告诉他还是怎么样，他知道，但是下面这个他要他射箭这件事情是耶和华指示他要以色列王，耶和华指示伊丽莎要伊丽莎告诉以色列王约押是这样做的。他箭哗射出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伊丽莎说射箭吧，他就射。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你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打败亚兰人。一个是朝东边的窗户射出去，以色列王约押是没有问为什么射朝东边的窗，不射朝西边的窗，或者西边没有窗门，不射南边的窗，或许南边没有窗，我不知道。以色列王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就射了。今天信心的行动，就是有话临到了，你照着做不做？你有信心照着做，就有一个结果；你没有信心不照着做，那一个美好的结果你就得不着。第二次伊丽莎又跟他讲，你再拿箭来射地。这个以色列王射一箭，射两箭，射三箭，他觉得奇怪了，那很无聊吗？但是伊丽莎没叫他停呢，他射了三箭他就停了，那个意思怎么样呢？他被他自己的想法限制，他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今天你看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自以为很聪明，结果他的聪明让他研判一件事情，到最后是阻止了神的工作。 真的碰到这样的人呢。你说他聪明，聪明不够，你说他笨到专专心心跟谁组，他也不愿意那么笨，结果怎么样了？半吊子，射箭射三回他就停了。以利沙就跟他讲说，谁叫你停箭呢？谁叫你停止了？神人就向他发怒，他说应该要打五六次，到底打五次还六次啊？在这边我就看见不是以利沙要他射箭，他也没有把握到底是五次还六次，是不是这样？神叫他停的时候就停，所以这边讲的应该要打五六次是以利沙的猜测，因为他没有把握，打可能打了五箭，神说停够了，打六箭停够了。今天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人家说你要干嘛干嘛，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哎，你逼我那个，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你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来逼我呢？我在这边就看见以利沙真的不知道是要打六次还五次还六次，但是绝对不是三次，因为那时候神还没有告诉以利沙，要以利沙让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停止不要射箭。我在这边就看见一个真正的事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自己的想法限制了神，或许说我们只有这样一点点的心，就只能够领受这一点点的恩。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本来可以把亚兰军队赶尽杀绝的，现在怎么样？现在只能够打败他们，还留了以后亚兰人可以继续来攻打以色列国。伊利沙死了跟一般人一样，但是发生一件事情，当有一个死人，他们去买死人的时候，这个死人看到伊利沙的骸骨，那个死人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这个有人正葬死人，突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起来。这件事情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怎么变成骸骨呢？是不是以利沙已经埋了很久了变成骸骨了？这件事情到底是很久以后再发生这个事呢？别人根本不知道这是这个以利沙的墓碑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他就会复活起来？对不起，这个问题我到天上要去问我的主啊！我没有任何跟你们分享。下面下来的真的就讲到谁兴起谁做王，任何一个王都会死，都有人继续上来。继续上来那个人是什么人？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吗？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吗？接下来不是做王就怎么样，而是那个做王的人对神的态度怎么样，才决定那个做王的人的价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